那个，但是主在最后晚餐之后，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给门徒最后的一些教训。那么我想在最后的时候，那些的教训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暂时的离开，一直到他复活以后回来，一直到圣灵宝会是降下来。那么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圣灵宝会师的时候，我们用了14、15、16章里面所讲的。那么今天这一段呢，它是在专门记在15章的里头。我觉得我们的主很有意思，他就用了他们最熟悉的一个，他们这个好像生活当中接触到最多的一个作物啊，在犹太那个地方，我相信有几样的作物对当时犹太人非常熟悉，一个是橄榄树，一个是葡萄树，一个是无花果树。那么在这里他就讲到葡萄树的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种过葡萄树啊？对，我今年种了一个葡萄树，我还没结果的啊，因为太小了。但是我的那个 brother-in-law 就是我太太妹妹他们家里种了葡萄树，大概2年前种的。那我今年我们就吃到了它的果子啊，不过它这个修剪的技术可能差了一点，所以呢果子多得不得了，可是那个果子都非常小啊。所以你如果去研究这个葡萄树的成长的过程，你就发现你需要有一个很会修剪的人，他怎么样的来剪这个葡萄，让他能够结更多的果子。那这里所讲到的果子，当然讲到的是 good quality， 讲到它的也讲到数量，但是也讲到它的品质啊。那么耶稣就用这个葡萄树来讲到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生命上面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地方他讲了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为什么他这样讲他是真的葡萄树呢？原来你如果回头去看犹太人的历史，你就发现在旧约圣经的当中，还有这个先知们，他们已经或者是诗篇的里头，他们已经用这个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他有讲到说，好像神讲到说，我移到这个地方来的是一个真的葡萄树，怎么长出来的是个假葡萄，好像是个坏的葡萄。那么诗篇的80篇里面，这很清楚就讲到说，他从埃及移出来一棵葡萄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按照犹太人的历史，那么雅各他们全家下到埃及去，那么后来这个差不多400年之后，神借着摩西将他们带出来。那么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预言讲到说，这个葡萄树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怎么样的成长，它的枝、它的叶、它的根怎么样生，它们怎么样的扩张，这个好像他们的版图啊，这个地方他是用以色列来讲到，好像、用葡萄树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呢，圣经上同时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比方在希伯来书的8章第5节，那里讲到说，他在过去这些事情不过是那个本体真相的一些的图画或者是影儿。那么所以在这里讲到过去的这些，好像讲到葡萄树，或者甚至讲到以色列民来说，其实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是从天上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它不过是一个形象，不过是一个形状、影像而已。那么耶稣讲说，我是真葡萄树，只是一个从天上面来的一个奥秘，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是源于天，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讲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啊，如果你圣经有的话，继续打开的那一段，那么你就发现这里栽培的这个人做很多的事情。你在开始要种一棵葡萄树之前，你先要翻这个土，你可能要混合一些的肥料，或者是不同的，看那个地方土质是怎么样的啊，你可能要做这些的工作，然后你开始把这棵树种下去，你需要浇水，你需要替它搭架子，因为葡萄是一个，这个葡萄树长出来它的枝子是很软的，所以你如果没有用一些架子的话，它可能就会倒下来。然后你要做一些中根除草的事情，你需要灌溉，你需要施肥，然后你需要来修剪，然后呢在过程的当中可能还要做，现在来讲可能还要做除虫的工作，到了最后你才会收成。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心血在那个这个栽培的这个人来讲，他需要花上这个功夫的。那么很有意思，他在这里说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你就发现说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个榜样。你发现主耶稣来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说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是在父那里所看见的，是在父那里所听见的。他怎么样的看见，他就怎么样的做，他就怎么样的说。所以这里就发现有一个人，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 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按自己的意思来做，他完全只信靠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生活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给我们有一个身体，他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是要按照你的旨意行。那今天我们都有一个身体，我们是可以像主一样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来行。那他这里讲到我们的天父，所以这就讲到一个生命的关系，讲到神从这个世界上头做了一个选召的工作，将我们呼召出来来归给他。所以这是我们共有的天上的福，不是一个外头的形式，好像我属于教会的会友，而是在于生命的里头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很了解，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生命的关系，讲到这个或下面就形容到这个枝子怎么样的连在这个树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枝子跟果子，首先这里说到你这个地方讲到枝子跟葡萄树啊，它是有同样的生命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葡萄树是什么样子？这一次我这个 brother in law 他收到的葡萄呢，可能也性子急了一点，收得早一点，所以这葡萄很酸啊。那我们就说你这个葡萄是不是做酒的呢？还是可以吃的啊？他就说如果不行的话，明年重新种啊。这个你就发现说，好像这个因为它生命是一样的，所以你一种下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那么说他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他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跟这个树，它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当然你可以做不同阶质的工作啊，但是呢你它的供应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果子呢，我们知道这个葡萄树本身来说，除了结果子之外没有别的功用。有人讲说这个葡萄树的木头非常的软啊，你要拿来把它削成小小一只一只做牙签都不够啊，因为它的力量不够，一下就会断掉。但是这个葡萄只有一件事，就是葡萄树的枝子只有一件的功用，就是结果子。你除了其他办法，可能保罗最后就是把它当柴烧了，没什么其他用处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它这个果子最后收成是归给那个主人。所以这个主人种葡萄树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收葡萄，或者是可以做成葡萄酒。那他这里说，凡属我的枝子，所以这里讲到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徒，这里都是属于他的。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他用他的生命的买赎，将人从世界上、从罪恶的当中救出来，可以说赎出来来归给他。他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重价所买卖的。所以这些人知道什么？他我们这些人全部都是属于他的子子，就是我们是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所以不一定是说教会里所有的人都是属于基督的，而是必须是他用他的宝血所买出来的，我们在他的生命上都有份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后面讲到有些修剪的工作啊。那他说凡这个不结果子跟结果子的枝子，那你知道这个葡萄树的里头啊，不是每一个枝子都结果子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大家在讲到这个地方说，如果把它用在信徒的生活上面的话，有的人就会有一些的争论，觉得说到底结果子跟不结果子好像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啊。啊，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个你如果是会知道怎么样去修剪这个葡萄树，你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外行人来讲的话，我如果看见葡萄树上开始这个结的小小一粒一粒出来，好像其实你发现开始都非常非常小啊。可是你如果都舍不得做一些修剪的工作，你因为觉得每一个枝子上可能都有一些的话呢，你最后的收成可能是反而少。但是呢，你如果知道说哪一些是适合的，哪一些是应该剪掉的，结果你就发现你最后的收成会非常的多。就在这里讲到说不结果子的枝子。那不结果子为什么要剪去呢？因为你如果不剪去它的话，它会一直长啊。那么你就发现它许多的养分、水分都被它吸收走，可最后它不是结果子，那么就浪费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养分的东西。所以你如果把它剪掉的时候呢，同样的这些养分就可以到可以别的可以结果子的地方去。那么你如果把它用在我们信徒的身上，你就发现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修剪的工作。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或者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当中，许多的时候我们是按照过去的一些的我们成长的经历， 我们所学到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常常是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方法，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从小就这样子做做惯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就做一些修剪的工作，你就发现凡是出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他不一定他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神呢就做一些修剪的工作把我们除掉。那么他这里讲到什么呢？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所以会结果子的知识他也修，为什么呢？为了要结果子更多。所以这里你就发现原来这个神的心意希望我们能够结果子，所以他这里用葡萄树来讲到我们的人。所以我这个人在这个神的国的里头，神拣选我之后，我们有没有结果子？那么这个地方谁做这个修理的工作呢？这里讲到我们的天父来做。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就是神在我的心中运行。在这个在这个其他的这个腓立比书这个以弗所书也讲到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好像是神的一个杰作，他选召来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来雕塑，不断的来塑造，好像他在写一首很美的诗，好像他在画一幅非常这个精彩的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工作。那么在这里讲到，那么既然修剪的话有个修剪刀，对不对？这修剪刀我相信，我不知道这个植物本身会不会有任何的感觉，我相信可能没有哈。所以你去剪它它可能不会觉得痛，但是如果人被修的话，我相信你痛得不得了，对不对？你发现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痛苦，我们会觉得好像有点苦楚，觉得好像这个为什么神这样做，让我临到一些事情叫我好像觉得不顺利的事。但是如果每个人你回头去看我们一生的成长，你就发现许多的时候是在不顺利的环境的当中，结果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好像进步得更快。所以他这里讲到什么呢？他的修炼用什么呢？他在祷告的里头他刚刚讲的话说，因为他的话我们已经洁净了。所以显然这里讲到一个人信了神的人，他的属灵生命里头的成长里面包括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的塑造，神的话语有这个洁净的工作，要叫我们看见这个人自己在哪一些的方面我们不合神的喜悦。就神的话好像光照在我们身上，那么叫这个人改变，所以这个人就发现说，原来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就认罪就悔改。所以这里讲到你跟随神的人，他叫我们这个人好像能够舍弃来跟随他。所以许多时候你就发现说，我发现这个神的话语的光照之后，我看见自己的不洁净的地方，那我愿意让神来对付，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结果你发现这个人改变。那么修剪的结果呢，是为结更多的果子。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来塑造，是为了叫这个人更有功效，他更能够结果子。可能在修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觉得舒服，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为什么在神把我放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所以我们常常的祷告是希望这个环境可以改变，但不是，神是要这个人来改变。所以有的时候那个环境并不一定被挪走，可是这个人改变之后，你发现这个环境呢成为在我们身上变得有意义。那么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到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那么讲到他住在我们的里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节前面这一段啊，这个地方讲到好像一个彼此的，就是我们如果住在他的里面，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 constant abiding， 讲到住。中文的翻译有点这个不是太理想啊，中文翻译讲到常住啊，也许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适合人之常情啊，我们这个人常常不住在主里面，有这个 tendency 会跑出去啊。事实上呢，原来这个字是讲到 abide， 就是说你要住在里头，不是说常常住一下住一下不住，或者说我有多少时间里面有多少的时间是住在里头，多少时间不在里面。他在这里讲到 abide 是指到一枝的接在这个枝子上，就枝子接在葡萄树的上头，不停地住在它的里头。那么如果你讲到这个接枝的话，对不对？这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原来那个你觉得需要加不同的，如果你去买一些果树的话，你会发现有些果树上面有可以接四五种不同的果子，对不对？你可以接 啊，同样是梨子，可是可以有不同的种或者不同的苹果。那我想葡萄树，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也是可以哈。那么就是你在接枝的当中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当你把一个新一段新的枝子把它接上去的时候呢，它中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一般接枝的时候，你可能要放一些的这个root on 那种会帮助它能够更成长的事情。但在接的这个当中，你发现呢，从这个接的枝子的方面来讲，好像它长到树的里面去了。说从这个树的那边来讲，好像它长到枝子里面去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等到这个接枝成功的时候，你发现你几乎分不出来说这个是两棵，就原来是不同的树。啊，所以我家有一个这个 plum tree 是纪念才种的。啊，我去买的时候呢，可能不小心拿的时候有一枝断掉了啊。啊，那个是一个应该是不错的一个 branch 吧，所以我就把它绑回去了，想办法把它连起来。可是呢，你这个如果你是接的技术不好的话呢，它没有办法继续的供应。就那个后来有一天这个我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树已经掉这一段掉下来了啊，不过还好最后还剩一段。那么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说你这个生命的关系要连接。如果你这个枝子是接得好的话呢，它里面的枝浆它的养分都可以过来，水分都可以过来，它就可以成长。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回一个月之前讲到这个圣灵的内住，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说圣灵宝贵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的里头。所以耶稣说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日子，你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好像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关系，我住在基督的里头，基督界的圣灵住在我的里面。那么所以在这里有一些的这个约翰十七章呢，他的大祭司的祷告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已经洁净了，他们已经是归于他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内住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要紧啊。基督徒需要操练，就是常常的住在主的里头。这个常常这个字有点语病啊，好像说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不在，应该是操练，就是时时的住在他里头。所以这个穆安德烈的他一本书讲到这个 true mind， 他就这个人特别讲到以人怎么样可以学习住在神的里头，他讲到这个 constant abiding， 讲到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讲到他时时刻刻的活在主面前。所以你看我们历史历代有一些很好的书教我们怎么样来跟随基督，对不对？所以有一本书讲到这个 Imitation of Christ， 讲到你怎么样来效法基督，这个还有那个 Brother Lawrence 的书讲到我们怎么样住在他的里头。这个人在修道院里面，他不是什么特别的好像很出名的什么修士，他不过是在修道院里面做一些很普通的一些厨房里头的一些工作而已。可是不论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操练，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当中，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你经历到我现在与主的生命的交通。我们可以可能在那里洗碗，可能在那里做菜，你可能可以在那边灵修，或者你在看书，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可是你去操练，你要经历到神的同在在我这里头。那你发现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改变，他的生命就不断的从身上涌流出来，那么他就结出果子来。所以这个地方树跟结果子呢，他讲到他说这个枝子呢，他凭着自己他不能够结果子，除非他连在这个树上，因为你的这个生命源头的供应是从这个树本身来的。所以这个枝子本身呢，他只负责去领受这个树本身所送上来的养分水分，那么他的工作呢是继续的能够长叶子，继续的能够最后开花结果子。第二，他这里讲到我们不能够结果子，这个枝子没有办法自己去结果子，除非他生命的供应不断。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不住在基督里面的话，我没有办法结果子。我不知道各位这个有的，特别是或许是你信主了不久啊，因为这些经验就是你看到一些比较比我们前面的或者比较成熟的一些基督徒啊。我记得我以前刚刚信主的这个，然后去了大学参加团契的时候，我就很羡慕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这个对于好像领人归主啊，对于这个一些圣经中的教导，他们生活上面的一些操练，你觉得他们怎么好像很成熟？他们可以，你看得出有一种 平安喜乐那种很自然的一种的流露。可是我们就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讲不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同学也能够认识，可是就好像没有办法啊，因为好像自己刚刚开始，这个知道很有限。那么你在主的面前去学习，你就发现慢慢这个生命改变，生命成长。那么呢，就最后呢，你就很自然的接起果子来了哈。我喜欢用一个例子，就是我记得我以前的个子很小哈，我到高中的时候是全班个子最小的一个哈。那么我记得我也很喜欢打篮球，可是你个子很小，跟人家打篮球的话，你要用一些特别的这个，你要用一些方法去克服它哈。那我记得我们每有这个那个时候班级比赛的时候，我们跑来跑去，从来没得分过啊。这个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这种机会啊。有一次就很有意思，就是在比赛的当中，居然人家传球给我的时候，总没有人在防我啊，所以我就一个远射就进了两分啊。哇，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发现你打球越打越好，这个投得分越来越多。为什么？你慢慢好像技术到了一个地步。那属灵生命成长也是一样。好像我们待人信主从来都没果效，你每次跟人家讲就碰到的都是挫折，所以你觉得很懊恼，为什么别人一讲就信主啊？我说我的岳母，他每次人家带他去探访，他跟人家谈福音，拿一个福音桥或者拿一个什么小的福音思虑，跟人家随便好像很轻松的谈一谈，就要问他你要不要信主，人家就要信了啊。我们有时候跟他讲了半天，费了好多的口舌，人家都不信主，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很许多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讲到是我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不是将这个神的生命带出来。但是你慢慢的发现，当你生命成长之后，就你待人信主变成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这个人待会会不会要信主，你觉得是你知道这一切事情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就顺着圣灵的带领，按照他所给你的就适当的所讲的话，就你就发现，哎，好像带领人心里说不是件难的事情，你也不会担心说，我如果问他，特别是如果在讲道的后面，你问人家说，你觉得不好意思护照，万一护照没有人举手，是不是很丢脸的事？你都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因为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顺着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你就发现很自然。这个葡萄树结果子不会说他努力了半天才结出来，他生命的成长自然到那个时候就该结果子。那么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们除了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子，所以我可以想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这个你不能够把这个别的果子给挂在树上希望它变成果子，那个不可能，一定是很自然的生出来的。那么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一个信心的顺服，这个人他必须要伏在神的面前，他就好像安息在主的里头，让主的生命不断的就从我的身上出来。那么你这里我想提到一件事情啊，你如果看中文的话呢，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把英文放在这里啊。这里刚刚讲到结果子，他说是 fruit， 所以有 bear fruit 就会结果子。但他下面讲到说什么呢？结果子更多，他说 more fruit， 就是你开始也许第一年可能就结一点点，对不对？这个可是第二年的时候，这个树长得更大了，枝子更多了，他可能就结的更多的，叫 more fruit。可他后面说什么？他说 much fruit。 我们知道英文如果讲到用 much 这个字讲，几乎没有办法数，对不对？所以就说你这个果子多到一个地步，你几乎数不来了。那么就说一个人他如果生命的成熟，他开始可能结很少的果子，后来呢慢慢多了，到最后变成没有办法数了，结很多很多的果子啊。所以有的人他有很大的这个怎么讲，好像很有大的雄心，他说我要带多少人信主啊？有个人说他要带100万人信主啊。这个我想我们这个不需要太好大喜功啊。你就如果想到我一年可以带一个、两个或者5个或者10个人信主，我相信就已经你会看见很多的果效，而且很多的是可以不断的沉下去的啊。那么基督徒怎么样结果子？结什么样的果子呢？我相信第一个方面来讲，讲到福音的果子。就是我今天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很自然有一个责任。我也许我们也不一定要讲说是个责任啊，就是当你享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你很自然会把这个好的东西，这个好的消息去给你周围的人分享，对不对？你一定想到自己的同学，想到你自己的同事，想到我自己家里的亲戚， 那些人，所以你会把福音去告诉他。有点点 warning 啊，有的时候你跟自己家里人传福音常常是最难的，因为呢你从小长大的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父母，你身上所有的缺点他都看得清楚，所以这下忽然间说我现在我是新造的人，他们就会 test 啊，这个，所以你如果跟家里人传福音的话呢，你要特别要有 patience， 你要让这个生活上面的改变让他们看到。对，你说你改变了 ，OK， 他这下故意 test 你一下，你马上就发了脾气，这个福音很难传啊。所以你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但是从你的生活上面的见证，让他们看见说，哎，我这个儿子实在是改变了，我的哥哥改变了。我的妹妹我的姐姐他们怎么生活不一样的，为什么他会来，他就很好奇的来找。那么所以这个引人归主呢，一方面是我外面活出来生活让人家看见，倒不一定说一定说我都会讲，当我们要准备，这个彼得这个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要心里常常的准备，所以有人如果问你这个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呢，你就把福音告诉他，所以你需要准备好。为什么这个人的需要福音准备好，就是说我们常常你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啊，他对于福音的这个重要的信息基本上的真理他不是一个有系统性的了解，所以常常人家一问就问到了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好像许多的时候有的人有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会故意去钻研一些圣经，然后他非常的享受去考倒那些基督徒啊，所以你看有时候团契班里面会来一些这个脑子很大的还没信的人，他一问问题的所有人都倒了啊，因为他懂得比较多，所以你基督徒你一定要下功夫，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信主一年三年五年就开始答不出人家问题来，你就一定要属灵生命要成长，你一定要在知识上，这个圣经的不但是我生命的成长，你对圣经的真理要有了解。那么这个是我一方面，那我生活的改变，这个我不能够说我一信了耶稣我就成为圣人，对不对？以那个地位来讲，就是这个一个人的成圣是有渐进的，就是一个如果一个小孩，我们刚刚信耶稣好像这个幼稚园一样，你刚进来了，那么这个幼稚园的题材那些材料都是比较浅的，对不对？可是你不能够永远留在幼稚园的里头，你需要成长，慢慢进到小学、中学、高中一直上来。那么所以生命的当中呢，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结什么样的果子，那这是也外面的让别人看见，但是另外你发现有个里面的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当然也是会活出来，所以这个在这个加太书就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讲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行事温柔节制，这地方是一个果子，但是有不同方面的表现，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人他被神这个好像神生命的供应之后，这个人改变。那么对这个果子这么多方面来讲，其实头一个就是这个爱的缘故，就因为他有这个爱的这么多方面的表现，所以你发现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生命越成长，他越是有个爱心的人，他会关怀到很多周围的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你看一个人，他的嘴巴是讲出来的话是常常是怨言比较多呢，牢骚比较多呢，还是他赞美的话比较多，你就看出这个人他属灵成长到什么样的地步。有的人他所有的几乎嘴巴里讲出来的这话语都是赞美神的，他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感谢主，虽然不一定是顺利的事，但是他会知道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将来神人的意思，他知道神在我的身上来塑造。这里讲到不同方面的果子，我相信你如果再找可能还有啊。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啊，这个不是宗教，不是礼仪，不是外头的事情。你看今天许多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好像基督教两千年下来了，结果你发现有许多的事情是变成形式化，所以我们很注重一些，我不说这些形式不要紧，但是你发现许多时候我们注重一些的规条，所以说结果变成说好像你觉得有的人说你要信而受洗才能得救，所以认为受洗也是得救的一个部分，对不对？有人是这样讲的，那么你就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仪式，好像你非要经过某些过程，这个我们现在一定要给人家上真理班才可以受洗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其实这个是好事情，因为你希望这个初信主的人对真理有了解， 但是不是一定说他必须要上完十二课或者是十课才可以信主呢？不一定，要紧的在于这个人生命是不是改变了。那么所以不是外头的一套的道理，而是生命怎么改变。他说呢，住在我里面的呢，我也住在他们里面。这地方讲到生命源头不断的供应，这个地方讲到的是神的生命不停的在供应在我们的里头。那么他说他就结出很多的果子来，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的这个加拉太书那部分的果子啊，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许多的时候我们对这句话不够了解，这个事实上呢，你如果做一个实验，你回家把捡一颗痣，捡一个随便什么树的捡一个枝子，你把它放在外头，没多久这个枝子就枯干了。如果这个雨天下的多一点，它可能可以 last 久一点，可能两三天还可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祖国去做一些事情。那么这边你就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或者我们开始在教会有些服事的时候，我们服事的里面常常是靠自己，很自然的用自己的本能，用我们的才干，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他口才非常好，或者有的人他这个讲话这个比较有这个影响力啊。我见过不同的人啊，各式各样的人啊。我在 UBC 教书也碰到一些学生，有些学生是完全没有自信心，所以他到了你的房间来或者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那样子就替他紧张。为什么？他好像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好像觉得自己样样都不行。有的人呢是就认为他样样都行。那在我们这个许多服事里面，你发现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就靠自己，好像觉得我最会的，我就拿来服事。所以有的人喜欢唱歌，有的人觉得他很喜欢做接待人的事，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都按照我们本来的。但是你发现，当我们信了主之后，神在我们的身上来改变之后，那么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事。也可能是以前我本来就很比较好像天生就比较专长了，但现在好像经过一个神的洁净，经过神的一个祝福，那么你用它来服侍，就你就发现很自然就会带出一些果子来啊。他说离开他就什么都不能做，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我记得我以前跟各位提过，说我重新在东部的时候，教会里有一个长老，我常想到这个事情。他说他如果没主不与他同在，他这个过个马路都过不去。我觉得很奇怪，我就走过去了嘛。可是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这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主没有要跟他过去的话，他就不轻易自己去过马路。那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不属于我同去，我就不做。所以有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之后，他重新是一个不良少年。所以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还有一些老的那些的当年的那些光会里面的一些人，所以呢他去见面的去跟那些人碰头的时候，他跟耶稣说出啊，你在外面等一等，我进去跟他们碰个头再出来啊。他知道那个地方我不太喜欢去，慢慢他就改掉了啊。你就发现这个生命的改变啊，这个很要紧。那么不住在他里面的危险，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不住在里面的，我们也觉得蛮自由了啊，我行我素，没有人管我。他这里讲到什么？如果一个枝子不在他的里头的话，他第一件事他说枯干了。你就发现这个生命源头的供应，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枝子从这个树上面被剪下来了，他忽然间这个生命的供应没有了。所以你就发现，如果我们不住在主的里头，我不来亲近他，我不读经不祷告，我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你就发现这个人苦干，好像你的供应的源头没有了，这个水分养分没了。他下面说什么？人死起来，人在火里烧了，因为这个树已经这个枝子已经没有作用了，那么就表示我失去了它的功用。那么所以你看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斧子已经放在这个树干的上头，好像有不结果子的树你要把它砍掉啊。哥林多书信里面也讲到这个工程，讲到我们这个在神的面前侍奉工程将来的一个事业。那么如果我们的是用草木和秸来做的一些工作的话呢，最后你发现有火发现就把它都烧掉。所以你发现我们这个在这个有生之年我们的服事里头，你要用金银宝石的建造，让这个东西这个你所做的事情可以存到永远。 所以我们要分辨哪一些事情是可以存到永恒的。那么这里讲到一个 security， 就是我住在基督的里头，你才有真正的这个安全。这个如果我们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这个也不过3年的时间，你想想看，这个经济风各式各样所带来的这些风暴所带来的事，你看见这个周围的天灾，这里讲到的人祸，讲到世界上发生各样的事情，让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世界上头没有一样东西是很有把握的。这个耶稣讲到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呢在这个世上的财宝会有人挖窟窿来偷啊。你想说什么人会挖了窟窿到我家里来偷？钱放在银行里，你现在发现你的钱放在 mutual fund 里面，可能你损失了不少啊。你不一定一定要炒股票，对不对？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事情，你就发现好像没有一个是永远。我相信这个 Arab Spring 发生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不要讲，可能3年5年前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件事情，对不对？这就让我们看见世上的事情是短暂的，但是你在基督耶稣的里头存到永远。他这里讲话说什么？他说我的话在你们里面。你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件事情，他这个话他被我们讲，我们讲到这个神的话是从 Logos， 就是原来讲到的写出来的话，但是它可以变成 Rhema， 就是说出来的话。那么你就发现当我们这个读圣经，那么许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是凭着我们的记忆力把它放在我们的头脑的里头，可是圣灵宝贵是来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他这个他耶稣讲到说，这个圣灵宝贵是要叫我们想起，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那也就是说，对我们现在信徒来讲，你现在好像不直接听到耶稣跟我们说话，对不对？他不在肉身在我们当中，但是他借着圣灵跟圣经跟我们说话，但圣灵就提醒我们，叫我们过去读过的话，你会想起来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不知道某个情形有一句话跑出来，我不一定知道他在哪一卷书几章几节，可是我知道圣经里有这句话，那么在需要的时候他就用到了，他说我的话在里面。那么我想最好的经文来解释这一段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24到27节，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恩膏的教训。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这恩膏指到圣灵。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当中呢，旧约的里面先知祭司君王他们就职的时候，他们要用这个膏油去膏他的头，那么这个油就留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人就好像这个恩膏呢，表示叫做分别的为圣，讲到神的能力临到他，所以他现在可以好像有这个身份，有这样子的这个恩赐来服侍。那么基督徒在他的里面呢，你发现神界的圣灵这个恩膏呢住在我们的里头呢，就将神的话语解释给我们听，让神的话语呢可以成叫我们可以明白，而且呢神给我们这个恩膏，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生命的当中能够胜过罪的能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看我很快读几句话哈。这个约翰一书2章20到27节，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藏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圣灵在我的身上，他会将一切的事情教导我。许多时候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是找我的朋友，找我觉得哪一位比较懂的人，或者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啊，我碰到问题你帮我解决，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其实最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将这个智慧，他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下面讲到一个也很大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好像没有范围的。他说凡你们所求的啊，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我就给你们成就啊。所以我这是看你信心的大小来这个 claim 这件事情。当然你不能借着这个就乱 claim 说下一个649是我的啊，对不对？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 claim 649，不知道怎么办哈。这个你就发现你求呢，很自然是按照主的心意来求。在主的心意的里头，这个应许好像是无限的。只要你有信心可以支取，凡是只要是合神心意的都是你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你能够信得过吗？你相信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吗？ 他说神把我都不但画在你的里头，而且他说有这个祷告蒙应允的这个应许，就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凡事都来求，他会一定会答应。这地方讲到多结果子，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功用。一个方面讲到多结果子呢，他说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当我们结果子，生命的果子流露出来的时候呢，父神得到荣耀，不是这个人得到荣耀啊。你们发现有的时候，今天有些人你偶尔会听到有些传道人在台上讲这个，我到某某地方去布道，哇，讲道给多少人听，这个有多少人信主，好像都是他的荣耀啊，全部完全弄错了。那些人真能够信主，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感动那些人心里面，他们愿意看见自己的罪，他们愿意信的时候，这个人应该讲，我说感谢神让他能够成为，就有这个机会把福音带出去，荣耀是归给那位主。他说我们如果多结果子的话呢，他说我父就一直得荣耀，所以这个先后次序，这个主人仆人的地位要分出来。另外一方面要是什么呢，多结果真的证明说我们是他的门徒。一个人你说我是耶稣，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生活里面发生一些这样的矛盾，有许多人说他是基督徒，可是呢他却不肯做耶稣的门徒。说那个徒到底指什么呢，我不晓得啊。因为你看当初的这个早期第一个世纪的教会，所有一信了耶稣的人都成为耶稣的门徒，一直到后来在安提阿，那个时候好像使徒行传十一章嘛，在安提阿的时候他们才被称为基督徒。他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由安提阿起手，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些门徒，他们的生活里面被改变了，改变一直到什么地步呢，他们人家看他说这些人好像基督一样，所以小基督叫基督徒，那所以他们才叫做基督徒。今天我们看了半天的基督徒不太像基督啊，所以我们需要 reverse 过来，我们需要来做他的门徒。那么一句话说，你看他说呢，就证明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一辈子从来没有结过果子的话，打个 question mark， 我想我们不要去打别人的 question mark， 但是至少自己反省一下下。所以这个讲到什么，讲到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更加说到要住在主的爱的里面，当一个人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就是住在主的爱里面。因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你若住在神的里头，你就发现神的爱充满我们。所以在这罗马书第五章那地方讲到说，圣灵将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开始有一种从神那里来的爱，是原来在没有信主之前没有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他说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住在他的爱里面。那么我相信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也是重复的讲这个话，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他说这人就是爱我的，他说爱我的就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你发现这个爱他的人呢，你怎么从哪里证明呢，有的人他嘴巴里老讲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他的生活的里面没有按照主的教导，没有按照主的话语来做。那么这个嘴巴以上的，所以那个神怎么这个旧约的里面，这个许多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讲过，他的这些百姓是用他的嘴唇亲近我，他的心却远离我。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你真的爱神吗，爱神是你遵守他的命令，爱神是把神的话语，神所命令的事情在我生活当中去把它活出来，而不是光在嘴巴上面讲说我爱你我爱你，而且很自然的生命的流露。那么这个是圣经中的教导。而且不但这样讲，他说呢，我们在他里头有满足的喜乐，他将他的喜乐就赐给我们。所以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呢，它不是一件苦修的事情。我有时候想到这个有些这个修道院啊，我老是觉得有一点这个修道院对我来讲总是有一个神秘感啊，因为你每一次到那个修道院去的时候，很庄严，很安静，好像这个一点声音都没有啊，这个连 classical music 或者圣诗的诗歌声音都不一定有啊，可能有些吸引人的是到什么时间会打那个钟，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这个不是一个苦修，好像我要打坐啊。有一次我去这个参加一个 banquet， 坐在旁边的一个人问说，你们基督徒打不打坐啊？因为前面我吃饭的时候先谢饭，他说这个是基督徒了，他说基督徒就不需要打坐啊。我们来亲近主，但是不是一个苦修啊，不是说我要刻苦己身啊，怎么样的用什么方法叫身体来受苦，好像能够磨到一个地步。这个地方你越来亲近神，你发现很自然的这个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叫我们觉得痛苦的事情，而是你会喜悦的、喜欢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他说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也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不晓得我各位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你发现当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那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个喜乐好像你没有办法形容，虽然好像周围的环境不见得是每样事情都很顺利，可是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不是这个尼西米书里面讲到，他说这个他的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right？ 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我心中的力量。那你就发现这个人他不忧愁，他会将一切都交托给神。那么这是一个住在主基督里面的人，他享受着一个权利啊，这个神将这些恩赐给我们。那么下面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他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新的命令啊，好像说我们怎么样来相爱。他说呢，我们彼此相爱要像主爱我们一样。主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他为我们舍命。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那个地方，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那个地方讲到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他说基督为我们死。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为朋友舍命，他说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伟大更完全。那么主为我们舍命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所以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啊！我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去舍命啊，这个叫他告诉我什么？就你爱你的弟兄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将舍命摆上去，好像。所以你看这个罗马书里面哈，这个保罗讲到这个亚基拉乃居拉的时候，他说他们是为保罗的缘故，他说他们这个不顾他的景象。他置之度外，这些人就把生命去摆在上面去，他可以去陪他坐监，他可以帮他冒生命的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神的爱在他的里头。所以你看保罗去坐监牢的时候，有这个从别的地方来的弟兄，他就到处去找这个人，终于在监牢里头就打听打听，最后找到他啊，那么就愿意在那里服侍他。在这里讲到什么？相爱不要在言语的上头，言语跟舌头的上面。许多人是 lip service 啊，这个讲的一大堆，好，哎，我一定为你祷告啊。这你如果有人出去宣教，你找过一个人，也就他说，哎，请你为我祷告，就说好好好，哎，你回去可能就忘掉了。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去为他祷告的？他说你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你发现我们基督徒过一个真实的、很诚实的生活，你不但是这个在言语上头，你在行为上面你 follow up。所以约翰一书里讲到很多这方面爱的表现的事情。那么对约翰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这个是什么？朋友之间可以 mutual trust。 那么圣经的当中去这个箴言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有一个朋友呢，他比我的弟兄更亲近，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自己亲生的兄弟姐妹，你说这是非常 close， 但是我现在如果有事情的话，我的弟弟在台湾，还有弟弟在上海，你说我真的有事情的话我怎么找他们？但是你发现他有一位啊，就你发现在主的里头有些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信得过。但这里还讲到有一位比这个弟兄更亲密，讲到谁？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他跟我们或者是朋友啊。他说我从我父所听见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他最后也快要去上十字架之前，他尽着所有的这个该教导他们的都告诉他们。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遵守神的吩咐来做？他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你发现很有意思啊，许多时候当我们在寻找神的时候，我觉得 每个人的我想说属灵的生命历程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可能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挣扎才信得住，有的人很单纯，这可能没几次听到福音他就信了啊。这个，但是你发现了，回头你去看，原来都是神来找我们，神安排某样的环境，他用某样的你的关心你的朋友，把这福音告诉你，他说是我拣选的你，那你就发现在这里神有他的主权，按照他的意思做他拣选的工作，然后这下面有个命令，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里说 I send you， right？ 他派我们出去结果子。那么下面讲到祷告蒙应，以奉他的名，向来我们没有奉他的名求什么，他讲，他但是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所以就发现说，这个奉主的名祷告，我相信这个本身是另外很大的一个 topic 啊。因为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的名是尊贵的，他的名是带着能力的，他这个名是一个坚固台，他说一人归入别的安稳，就你靠着他的名来祷告的时候，好像你发现圣经里怎么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这里讲到祷告的应许啊。最后一点，他最后说到彼此的相爱，我们如果彼此相爱，到众人就认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啊。我读到这个经，我们心里就有觉得很难过，有些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看到 Vancouver 很多的教会里面是相咬相吞，这个弟兄姐妹之间不是彼此相爱，那么你想别人看见的时候，他说这些是耶稣的门徒吗？他说你们如果相爱的话呢，众人就会认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我在这里用这个结束啊，彼得书信他说，这地方你发现有七次讲到又要加上，又要加上啊。我们一起读后面这个经节好不好？这个不是完全的经文，因为我把它缩短了，不够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其实最重要的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啊，然后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后人的心，你会发现这有一段一段不断的上去，好像说随着生命的成长。一样一样的增加啊，所以这个人从开始只是有从信心开始，但是信心就带出行为来了，这个行为呢不是光说我们去做，他慢慢发现这个人他有知识，他对真理有了解，然后这个人呢在他做的各事上他有节制，他许多事情上他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这个人在很多事情上就发现他的耐心越来越多，他有前进的心，他不但爱他的弟兄，他爱众人，那么这样子他说什么呢，好，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的话呢，在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你发现一个人信了耶稣，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将来去天堂啊。有天有个人问来问题啊，这个他说他去这个教会里头去上真理班，他说有个人跟他讲说你要赶快信耶稣啊，他说这个。天堂的位置有限啊，非常开心的话要就没有了哈、啊。所以他就说，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就是去天堂。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从哪个教会有这种真理班哈、啊？很奇怪的。他其实这个地方所讲的话，不是说你信耶稣就是去天堂。如果人信耶稣只是为了去天堂，我觉得这个也未免相当功利主义哈。我有这个好处我要去。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因为神让，因为人有罪。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让我们看见说你有一条出路，就是你如果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这个救主，这个人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他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那我们去把他讲成是你信耶稣去天堂，所以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参加真理班受洗，过了三个月他就不见了，因为什么？他我将来可以去天堂就可以了。那事实上不是，发现这里我们在有一生的功课要学习，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成长，要让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可以从我的身上可以活出来，满有神儿子长成的这个身量。所以就发现信了耶稣是一个开始，所以就说属灵心念生命的开始。那么一直的成长，你不断的你可以结果子，你可以越来越像主。那么这个耶稣说什么？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就发现这个我们这在这个一生的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是他的丰盛的生命，让神这一切的丰盛，就该叫我可以在今生来经历，我们预尝将来天门的滋味。你知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里，我们 到神那里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你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住在你的里头，就好像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要连在这个树上头。我们离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主，你给我们这样何等的应许，因为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主耶稣里头。